很奇怪的，今天从音乐到主题，刚才牧师提到的，都和我今天讲到有点关系。今天站在这里，心情或多或少有一些些些的不一样。等一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今天的经文是腓利门书，新约的腓利门书1:1-25。腓利门书只有一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腓利门书这本整本书。我们把这本书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姊妹来读双数节。我们请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爱心。
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归附你或献礼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
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最后一段我们一起读，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请问看完了这整封的书信，你觉得他在说什么？保罗想要说什么？照看他的兄弟，这个兄弟名字叫做阿尼西姆，也要叫阿尼西摩的。好了，那么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生活状态一言概之，如果用你，请你用一句话来概括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会说什么？忙碌，幸福，很好，两个字，还有吗？大家可以，充实，很好，还有吗？每一天的日子，我们可能在机械的重复着某些东西， 或者在苦苦的去追求、去努力，在做些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努力的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我也许我们在准备一个房子，也许我们在准备我们的事业，在准备很多不同的事情。刚好前两天看到网上有个帖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社会像一个大熔炉，每个人都在其中摩擦熔炼，努力改变的社会也被社会改变。 The society seems like a melting pot where temper all kinds of people that trying to change the society and also changed the other on the other way。 他还列出了，这是一个帖子，说一个艺术家用了30张画，画出了人生当中的各种无奈和困惑和纠结。我没有把它全部拿出来，但是我念其中的一部分。比方说有一张，他说，比方说左上角的那个图片，他说现代的职场工作繁重，每天都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重重的压力下，人们已经分不清工作是为了活着，还是活着是为了工作。这个社会没有金钱，寸步难行，只能一步步沦为金钱的奴隶。在社交中习惯与面具示人，虚伪客套交际，索然无味，却又不肯表现真正的自己。快餐知识比书本知识更让人感兴趣，更愿意选择符合口味的肤浅的电视剧，而传统的阅读已经被淡忘。打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名义而争吵，而孩子被灌输的只有父母的咆哮。一些官方的发言只不过是匹诺曹的故事。现代化建筑的增多不断冲击传统的老建筑，艺术家只想创造观众想要的音乐，失去自我，以失去自我为代价，追求名利和财富。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有些人始终找不到出路，生活像个死胡同。很多很多，30个图片，有30多句话。我知道，在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可能不见得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这样，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是生活在澳洲这么一个相对自由、平等、公平、安全的社会里面，我们不用去担心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生活中的烦恼依然是不可缺少的。那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的信仰状态是怎么样？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一个词一句话来概括，你现在我们现在我的信仰状态是怎么样？很挣扎吗？还是很理，像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撑着爱的翅膀已经展翅翱翔，有这种感觉吗？虽然我们都在唱，有没有感受到如鹰展翅上腾在信仰里面？有没有？不是很负面的，不是要带出负面的东西。信仰的生活，信仰的状态包括什么呢？有个问题，什么是信仰生活呢？是每周来教会，或者每月的第一周来到教会领这个圣餐 和圣杯吗？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参加团契吗？或者是你的属灵生活呢？你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你怎样去建立？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与神沟通的方式，可能是读一本书，可能是读一节经，每天读一段经文，可能是每天早起5分钟、10分钟的祷告，也有可能是在你开车去上班的路上，心里面一个念头，说神啊，今天我的日子怎样？我的道路如何？我交托在你的手里。没有优劣胜负之分，但是大家一个提醒，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状态？我们是不是很欢喜的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欢喜，很多的笑容，很多的彼此的问候，那这是不是代表了我们的信仰状态呢？ 今天的经文正如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金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这句话的意思，这段经文的意思所要代表的一种信仰是怎么样的一种信仰呢？我们来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大概写在公元前的664年，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坐牢的时候所写的信。很明显，他要写信接收信的对象就是这个叫腓利门的人。OK， 那么腓利门是在哥罗西的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这个叫腓利门的人在他受他的传道的影响，接受了信仰，成为一名基督徒，一位耶稣的追随者。另外呢，根据经文跟解经的分析，腓利门应该是一个很富有的商人，所以他在他的家庭里面，刚才经文里面有提到，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再细看，在哥罗西的教会，而且这是一卷很特别的书，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唯一的一封私人书信。保罗之前所有的书信都是写给某某教会，包括哥罗西教会、铁萨罗尼加教会等等、哥林多教会等等等等，唯有这一卷书是唯一一卷私人的书信收录在圣经里面，而且它只有一卷书，只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替一个人向腓利门来，有点像求情的感觉。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三角的关系，第一个人是收信人叫腓利门，第二个人是写信人叫保罗，第三者叫做阿尼西姆，对不对？按照刚才我们分析的，保罗腓利门是接受了保罗的传教而信主的人，那么保罗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属灵的导师。那么阿尼西姆他又是个什么人？按照经文你能看出阿尼西姆是什么人？后来其中有一句话说，不再是奴仆，而是亲爱的弟兄。所以阿尼西姆呢，他是腓利门家中的一个奴隶。因为某种原因，经文里面各种经文没有提到，但是很多解经家说他可能偷了腓利门的钱然后逃出来，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主要是他从腓利门主人的家中逃离出来，逃到了罗马，逃到保罗那里，在保罗那里接触了保罗，受保罗的影响他也信主了。所以保罗和阿尼西姆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也是一个属灵导师的关系。而腓利门跟阿尼西姆是主人与奴仆，保罗跟阿尼西姆之间是导师，又是一个属灵导师的关系。另外呢，也提到阿尼西姆在罗马在伺候服侍保罗，所以又有一个助手的这种关系。那么请大家看一下，阿尼西姆的逃亡从哥罗西要一直跑到罗马，这一路逃的可是不太容易，对不对？路途是相当的遥远。如果说，所以为什么说他偷了钱，可能就因为他才有这个路费，可以一直从哥罗西一直跑到罗马，从亚细亚、小亚细亚一直逃到了欧洲罗马那里去，遇见了保罗。我们就在猜想，他怎么跑了那么远路，碰巧就遇上保罗呢？会不会是他在他的主人腓利门家中的时候已经听说过有保罗这个人，所以一路上打听到有这个保罗。作为一个奴隶，他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他唯一可能就是从主人那里家中听到了一些人物的名字，那么可能因为这个名字他到罗马才知道有一个曾经主人提到过的保罗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去投靠他。会不会是这样呢？不知道，没有记载。好了，我们接下来深入的来看腓利门这个人。下面有很多经文，在保罗是怎样称呼腓利门？ 按照刚才的经文，他称呼他为同工，有一个女性的名字，很多猜测他就保罗称他为妹子，可能猜测是腓利门的太太，还有一个战友，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还有说在腓利门的家中，他向问候在他家中聚会的那些肢体。所以腓利门他是一个富商，他在家中有聚会，他在当中照顾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甚至教会就在他的家中。最后保罗又称之他为你若以我为同伴，然后又说我的兄弟啊，你若怎么怎么样。保罗是这样来称呼他的，他不是站在一个导师，站在一个牧者高度的角度来与腓利门对话，而是把自己放到了与他同伴的这个位置上面来和他对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就是说他服侍教会，以致使教会的人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接下来第二个人物是阿尼西姆，请大家读一读这个经文。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这是在哥罗西中，保罗有另外一卷书是写给哥罗西的教会，腓利门也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份子。那么当中有提到阿尼西姆这个人的名字，由此推断阿尼西姆从那里来。然后保罗又说向腓利门介绍说，这个人是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然后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保罗称一个从主人家里逃出来奴隶到他那里信主的人，称他为儿子，称他为心上的人。然后他说，请大家一起读，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所以保罗他用了把自己放下，又把一个奴隶好像反把他怎么样抬高起来，都同排到一个同等的位置上面去。这个 William Buckley 他说，基督信仰不是要帮助一个人逃出并躲避他的过去，而是要使一个人面对并超越过去的事情。想请问，如果在这个时候阿尼西姆如果回到他的主人家里面去，容易吗？如果要我们想一下谁更不容易，是在当时的制度底下敢于去宽恕这个奴隶的人不容易呢，还是这个奴隶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把他走过的路重新走回去，走到主人那里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哪个容易？还是保罗作为一个属灵的导师要放下身段来请求他的一个弟兄来饶恕他的奴隶，哪个容易？
保罗容易，
保罗容易，写封信而已，是吧 ？OK， 没有说谁容易谁不容易的，都不容易。完了，接下来我们看保罗。保罗说，请大家一起读：我本意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什么意思呢？如果他留下来，保罗把他留下来有什么好处？保罗有人服侍他，在牢狱当中有人服侍他，这保罗最好不过了。 但是这对阿尼西姆有什么好处？他永远背负一个逃犯的名称，对不对？哪怕保罗称呼他的弟兄，但他心中的那一道，他的过去永远无法抹去。所以保罗愿意放下自己的舒适，要阿尼西姆回去。而阿尼西姆何来的这种勇气呢？然后保罗进一步的说，请大家读：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阿尼西姆欠保罗什么？欠他条命是吗？不是，因为是他将这个真理宣扬给他。保罗很委婉的在用他的写作跟他的言语去鼓励腓利门放下他的，去挑战腓利门，让他接受这个奴隶。最后保罗说，请大家一起读：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要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甚至保罗还更进一步说，你也肯，我只是请你接纳他，我相信你能做的比我期望的会更高，你会以他像兄弟一样对待。所以这个三角关系经过保罗这么一说变成了什么？保罗和腓利门变成了什么关系？
兄弟。
腓利门跟保罗跟阿尼西姆是什么关系？儿子，心上人，兄弟。然后腓利门跟阿尼西姆变成什么？
兄弟。
这个三角好像相对就平衡一点了。够了吗？不够。再来看保罗，请大家读：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你看到的最耀眼的两个字是什么字？求，两个字，爱心。请再读：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是不拘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你又看到了什么字？主。再读，我们不断的读：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主，基督。保罗的畅快是什么？不是他的身体得到阿尼西姆的服侍，而是看到两位兄弟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解，一个奴隶身上的枷锁得到释放，而他自己身上的枷锁不是他所重要的，哪怕他身上背负着困锁，他需要这样的服侍，但是这对他来说不重要。那么这个三角形变成一个三维的关系，大家都能想象到是什么三维的关系：腓利门、阿尼西姆、保罗，他们之间是兄弟的关系，而在于他们之上有一个基督，那变成一个三维的关系。我们又要回过头来看阿尼西姆，他说经文，请大家读一读：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很奇妙的，圣经里面这名字腓利门，它来自希腊语那个字叫 phileo， 就是爱的意思，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什么意思？益处。可以用英文来翻译，可以说叫 profitable。一个奴隶的名字叫 profitable 是什么意思？他能为他的主人带来好处，能为主人赚钱，就这么简单。那么也可以翻译成 useful， 有用的。 曾经他在主人门下的时候，他能为主人服，他服侍主人，自然对主人是有益处的。也许就因为这样，他得了这么一个名字。当他逃跑出来，变成对主人没有益处，也无法为主人赚钱了。保罗现在说，他与你我都有益处。有什么益处？这种益处是什么？释放心里的枷锁。还有吗？对于保罗而言，他释放了什么枷锁呢？为什么阿尼西姆他有这样的勇气回到主人的面前？他肯定曾经目睹主人在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的逃离也许是因为制度的原因不得已而逃离，他又从保罗的身上看到了基督徒的样子，一个信徒的样子，以至于他明白他回去遇见的那个主人跟保罗一样，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慈爱、愿意宽恕的人。腓利门书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的教导，比方说保罗曾经说过，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他又说过，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又说到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包容，爱是永不止息。他又说过，哥洛西书要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饶恕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平的，公公平平的，打错字了，公公平平的待仆人。甚至你从保罗的书信，这封书信当中，你又看到了什么？是不是有没有看到一种浪子回头的画面？这个逃离的奴隶回到了主人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主人会不会敞开大门与他拥抱，与他亲嘴，为他设宴？你也看到保罗你效仿基督舍己的样子。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了什么话？他所亏负你的都记在我的账上，我来偿还，对不对？所以腓利门书是一卷很特别很特别的书，唯一一卷的私人书信。为什么收录在这里？因为它不仅仅是保罗在宣讲一些道理，而是他在这卷书卷里面，他在这一次的行为当中体现出了他教导的东西，他用他的生命去实践他的教导。所以很多人又用保罗的腓利门书来说保罗是在反抗当时的奴隶制度。我认为与其说保罗在抗争奴隶制度，倒不如说他在宣扬一种新的秩序。我觉得他们也许无法跳出时代的背景去想象一个没有奴隶的世界，但是他们清楚地明白，借着信仰他们能看到一个新的秩序，就是建立在基督爱中的神的国度。虽然保罗身负捆锁，但是他仍然能够展翅上腾。展翅上腾是什么意思？是高高在上吗？是当你飞上天的时候，众人都看到，哇，这头鹰飞得很高，是这样吗？是当你，这固然是好，对不对？或者是当你拿到人生的一个高度的时候，众人都从你身上看到荣光，看到成就，这个时候是如鹰展翅上腾吗？但保罗告诉我们，不是的。他依旧在困锁当中，他依旧在牢狱当中，但他的生命却是展翅上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快乐王子的故事？快乐王子他是一座雕像， 他的雕像高高的耸立在城市上空一根高大的石柱上面，他浑身上下镶满了薄薄的黄金片，他的眼睛是蓝宝石，他的剑柄上面佩剑上面还嵌着一颗大大的红宝石。世人对他称羡不已，来来往往的人都羡慕他的快乐和荣美。有一天夜里，有一只燕子，小燕子从城市上空飞过，他的朋友早已在六个星期前飞往远方去，而他却因为留恋芦苇小姐的美貌而留下来。后来他得不到芦苇小姐的真心，所以决定离开这个地方。他飞了整整一天，夜晚来到这个城市，四处寻觅过夜的地方。他看见了圆柱上的雕像，于是他就在快乐王子的脚下安顿下来。他说，这个地方非常好，我要在这里过夜，有新鲜的空气，甚至有黄金做的卧室。当他准备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水滴滴到了他的身上，他觉得这个天气不像是下雨啊，看来我得换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又有不断的水滴滴到他的身上，燕子抬头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的眼泪。他决定飞开这个地方，他看到眼泪，他就问，你是，问这个雕像，你是谁？雕像说，我的名字叫快乐王子。那你为什么哭呢？既然你叫快乐王子。他说，从前我有颗人心活着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眼泪是什么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住在王宫里面，我住在王宫的围墙里面，所有的人都围着我转，我每天唱歌跳舞喝酒，快乐无比，我从来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如果说欢愉就是快乐的话，那我真的是快乐无比，我就这么活着，也这么死去。于是他们为我塑造了这个雕像，用铅为我做了一颗心，但是我在高高在上的时候，我能看到城市中所有的丑恶和贫苦，所以我忍不住的要哭泣。于是快乐王子就告诉燕子说，你能不，我看到远方有一个贫穷的家里面有一个妈妈，她在缝一件漂亮的衣服，是为皇宫里的人预备的，但是她的孩子生病了，除了一口水，他连一口水他都给不了他，那孩子哭嚷着想要吃一片橘子，你能不能把我佩剑上面的宝石把它送给他们送过去？小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离开了，我要往远方去找我的朋友。但王子哀求他说，求你陪留下来陪我过这一夜。于是燕子同意了，把这个宝石送到了这个贫穷人的家里。第二天燕子又要跟王子告别了，王子说，燕子啊燕子，你能不能留下来再陪我过一夜？燕子说，不行啊，因为我的朋友已经到了温暖的埃及，我要去跟他们会面，一起享受温暖。王子说，你看在那边远处有一个年轻人，他正在桌上写作，已经很多天没有吃饭了，但是没有人欣赏他的作品，你能不能把我的眼睛挖下来给他送过去？燕子说，不行，你把眼睛挖下来，那你不就没有，你就少了一只眼睛，但是我愿意留下来，我愿意帮你做这个当你的信使。于是燕子又把拿下了王子的一颗眼睛蓝宝石送了过去。第三天同样的，燕子要道别，王子哀求他说，你留下来帮我把我的另外一个眼睛送给下面的一位小女孩，她在卖火柴，但是火柴都掉到水沟里面，如果她没有钱拿回去，她的父亲就会毒打她。燕子说，好吧，我帮你。他就把他的最后一颗眼睛挖下来送给了那个小女孩。 这个时候天已经开始凉了。王子对燕子说，燕子啊，你可以走了，你的朋友已经等你很久了。而燕子说，我要留下来陪你，因为你已经失去了眼睛，我要将我所见以前飞到处飞行遇到的事情告诉你。但是王子跟他说，你不要告诉我，不需要告诉我这些事情，但请你飞到我的城市里面去看看城市中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来告诉我。燕子飞过到处飞回来之后，飞了一圈回来告诉他，看到了有钱人在他们的高楼大厦里面过着奢靡的生活，也看到了穷苦的孩子们无依无靠。于是王子跟他说，请你把我身上的金片一片一片的雕下来，送给每一位穷苦的人。燕子按照他的吩咐，把这些金片送给了城里所有的穷苦人。这时候王子听到了他们穷人们欢快的声音，天开始下起雪了。燕子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飞起来了，他用尽他所有的力气飞到了王子的肩膀上，跟王子道别，说王子，这次我真的要离开了，在我离开之前，我可不可以亲吻你一次？王子说，好啊，燕子，你尽管去和你的朋友会面吧。燕子说，不是的，我已经没有力气再飞翔了，我就要死去，死去和长眠是同样的道理。于是他亲吻了王子的嘴，然后掉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就在这一刹那，王子的胸口发出了一声破裂的声音，王子那颗铅做的心爆裂成两半。第二天，当这个城市的市长带着他的一众的官员来到这个王子的脚下的时候，抬头一看，王子怎么变得这么难看？他的宝石呢？他的金片呢？这样的王子不配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我们要把它拆下来，把它溶解成金属，然后再做出一种新的雕像，应该做成我市长的雕像。他的官员都欢呼说，对的，这样的王子不配在我们这里。然后在那个雕像的工厂里面，那个工厂的工人发现很奇怪的事情，那颗铅做的心怎么融也融不去，所以他们就把这颗心扔到了垃圾桶里面，燕子的尸体也在那里。有一天，上帝说，对他的天使说，你去到那个城里面，把这个城里面最美的两样东西带回来。于是天使把那颗破裂成两半的铅心，这燕子的身体带回到天堂。上帝说，你做得非常对。在我的天堂里面，燕子它可以随时的欢唱，而王子他也能够在这里每天不住的去赞美。这是诗人王尔德的一个故事。诗人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眼睛，蓝宝石做成了眼睛，红宝石镶嵌的配件是身上黄金的珠片，那光彩夺目的东西，当这一切褪去的时候，剩下是什么呢？ 保罗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最尊贵的犹太人门犹太教门下的徒弟，他接受过最好的教育，他得到过最好的名称称谓，但是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如粪土一般，他更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去为一个奴隶求情。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当中有吗？有很多。2019年3月22日，不要太沉重，这个什么日子呢？是我从神学院毕业的日子。毕业典礼是在 City， 在市里面的圣保罗大教堂举行，是一个非常柔美的地方，对不对？我一开始去读书的时候，就听说他们的毕业典礼就是在圣保罗，但我觉得哇，好 fancy， 对不对？在能够在这么一个漂亮的地方毕业，确实是有点如鹰展翅上腾的感觉。确确实实的愿望也实现了，拿到了这样的一张证书，叫 Master of Divinity 道学硕士的证书。那么来分享一下这一路的路程。有几个重要的时间，2012年10月22日是我真正决定要去读神学的日子。在此之前有过很多的思考、想象、决定、寻求各种跟大家跟长辈牧师各种沟通和交流，但是在10月22号那天晚上做了一个祷告，决定我要去读神学。那么在2013年到2014年就正式的找到了一个学回来回我回国，但那个时候回国了一趟，回来以后请麻烦帮我把音乐关掉，谢谢。2013年到2013年开始在一个叫 United Faculty of Theology， 就简称叫 UFT 的神学院，在 City 那边开始全职的去读神学。那么2013年到2014年我是全职的在读。那么在2014年12月的时候， UFT 它是一个联合神学院，是圣公会 Uniting Church 还有天主教的 Jesuit 一个耶稣会他们联合办的神学院。在2014年他们决定停止办这个神学院，不再合作了，分开了。那么我就转到了Trinity College Theological School， 从2015年开始，而2015年刚好就是我的小儿子，就刚才哭着在上面的那个，他出生的那一年。哪怕在那个时候，他出生的那天晚上，我还拿着书在病房里面，在病房里面写作业。这不是说明我有多认真，而是说明我多么不够认真。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变成了兼职读书，因为太太她没有，之前她在上班，现在变成我她在家里照顾小朋友，所以我就全职的去开始去上班，开始然后兼职的去读书，很多时候是在网上读，每个学期大概读一门课的这样子。在2016年我休息了一年，因为那一年我刚刚开始正式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我甚至有一门课我已经开始读了，过了 Census Day， 我不得已我还把那门课 drop 了，我实在是承担不下去，没有时间去看书，刚刚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压力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从2017年又 开始重新读。到2018年12月，把最后一份作业交上去。然后2019年3月22日，就顺利的参加了毕业典礼毕业。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真的不是。我也不是一个非常有条理、非常积极主动、非常外向、非常 organize 的一个人，但是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哪怕在我决定读神学，在跟牧师讨论要读什么学校的时候，我连学费都没有，我连学费都没有。但是这几年下来，学费从来不是我自己付的。有几位长辈，每的时候一到，就会将学费放在我的，交给我，让我去交每一个学期的学费，甚至是提前把学费都交在我的手里，非常放心。在这一年，在这些年里面，教会牧师还有弟兄姊妹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我跟沈牧师每周都有固定会面的时间，一起看书，一起分享，一起他带领我去分析各种各样的神学上的问题、经文上面的问题。我从来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真的不是，所以我的英文名叫笨，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提醒。像一个像我这么笨的人，要知道，我以前读书成绩都是很差很差的，特别是小学，不敢回头不去提。像我这么一个笨的人，到了今天，我回想，我居然有2个硕士学位。这是靠我吗？我觉得靠我自己我完全做不来，我不可能成就这样的事情。不管是从经济上也好，不管是从才智上也好，各种事情上面，我都不是这样有这样能力的人，而是在这些困境当中，我学习怎样去如鹰展翅上腾。不代表着我会成为一个现在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在讲台上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讲道的人，也不是我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父亲，我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儿子或怎么样，甚至我要坦白的说，我很不会处理关系，不管是家庭的关系，不管是与朋友、与同事、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其实我都很不会处理。很多时候你看到笨在那里做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是因为我很努力，我很勤奋，我很好动，我很愿意，就我很愿意了，不是不愿意，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大家聊天说话，所以选择用做事情来表现我的这份信仰。但我知道这些年下来给我的感觉是，读神学可能是要成为一名好的传道人这条路上最简单的一步了。曾经我有过很骄傲的时候，在国内，那个时候在国内，在听台上的牧师讲道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老师，我经常站讲台，每天都站讲台，所以当台上的牧师讲道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就这个话题我都能讲得好，讲得比你好，有这样的一种骄傲。但在教会里面开始真正的服侍的时候，我发现这张证书、那张成绩单，可能是相比做其他的要求或者其他的我对自己的要求而言，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个了。所以，当大家知道啊 ，Ben 陈学毕业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就如鹰展翅上腾了？我觉得我发现的更多的是我身上有很多的困锁， 很多的缺陷，我需要不断的去提升，所以我在不断的学习。我也期望真的有一天我能够在主的爱当中，在弟兄姊妹，在教会，在更新这个大家庭里面，我能够真的去展翅去上腾。所以过去的这段时间，我有在很多的回想，很多的也是我在看今天讲到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想的问题，也是大家一直在问我的问题，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我也希望很快的能够给大家一个答案，也给我自己一个答案。因为我的过去，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如果你看今天的周报，也许就知道这人是谁啊，都没人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叫蔡恒传，永恒的恒，传播的传。这个名字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因为我的爷爷他是，可能以前很多在座的没有听过我以前的分享，我的爷爷也是一个传道人，他也在文革的期间他也坐过10年的牢。我出生的那一年他才从牢里面回到家里面。他是一个中医，也是传道人，在我们的家族当中已经有很多有不少的中医，但还没有出现下一位传道人。我相信神不断要借着我的名字去给我，不管是中文名字也好，英文的名字也好，给我很多的提醒。而且我发现我有一个可能有很大的问，我觉得最在我里面最恐怖的是，最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一个骄傲。很容易，很希望听到你赞扬的，大家赞扬的话语，但是呢，一方面呢又有很有压力，觉得我要怎样去满足大家的期望，但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满足弟兄姊妹的教会的期望，而是满足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也借着今天的经文和过去这些年我的这一路的经历与大家分享，我也希望大家在听到或看到如鹰展翅上腾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想法。故高高在上固然是好，但是我们在平凡在困苦当中学习去活出主在我们当中的爱，这种鲜活的生命也许来得更不容易。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到某一个事业上的人生当中的高峰，但是我更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在信仰上面攀登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你要知道在这些年里面，我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以前不敢想象。因为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顺境当中成长的人如何去寻找信仰。我的成长非常的顺利，可以这么说，在来澳洲之前所有的一切没有，不是说很风风光光，但是无比的顺利，从来没有遭过什么罪，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稳步的都在往前走。但是来了澳洲，很多很多的经历，甚至在这几年里面有弟兄姊妹，知名的不知名的，各奉献金钱支持各方面，那我知道我的翅膀不是我的双臂，不是我的能力或者我的力量，而是神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姊妹一步一步的托举着我。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句，请。疲乏的他赐力量，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最后我们来唱进一段音乐，第一段我会演唱，我会唱给为大家演唱，从第二段开始我邀请大家一起唱。希望大家带着个不同的心情来理解这样的经文。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听待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从新的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你应受圣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请大家
听见我们一起唱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从新的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父神，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将我们的全人献在你的面前，愿你们，愿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也带领我们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前面的道路，我们属灵的成长，我们的生命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成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我也愿将自己放在你的手里，愿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众人都期待我们展翅翱翔的那一天，不是为着世上的荣耀和成就，而是为着我们的信仰，在你的面前得着欢欣喜悦。无论是高山或低谷，我们都要大声的来赞美你，我们都要全然的来服侍你。这样感恩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请坐。
好，谢谢蔡传道。